下位是 FIAN，谢谢主席，这是 FIAN 国际和全球正义联合发言。我们这都是 ETO 国际网络的成员，我们希望让国家履行人权义务，这些都是国际人权文书中所包括的。但是国家经常不愿意承认，我们建议重新采用 and or 产生后果9.1A。以便包括在有些管辖中侵犯或伤害人权，可能并没有发生，但是会有影响，特别是在环境损害中。我们反对美国的建议，它就加上根据国内法律和行政制度，因为在9.1条这样说会严重的限制人们获得司法补救的机会。在第三稿中第九条也包括受害者的国籍地作为管辖在9.1D 中的规定，这非常重要。比如说，一个移民工人，他面临着很多壁垒，特别是由语言和这个迁徙方面会受到很多限制，无法伸张正义。现在这个选择允许他们可以这个进行上稿，但是没有用国内的下一个案文。应该指出，这受害者一般是居住在什么地方，但他用不着去下定义什么是通常的这个居住点。这个居住在什么地方，针对法人在9.2条中有规定，但是对通常居住点就没有类似的说明。它不符合11.2B 的规定，在那儿居住点指的是自然人。从而允许实施那个国家的有关法律。从前后一致的角度讲，我们建议，不管用什么字，只要它范围更广，都应该尽可能采用，以便照顾自然人。我们也支持巴勒斯坦的建议，加上9.4，我们也强烈反对删除9.2BC，不谈这个主要的资产。如果涉及到一些比较不是很透明的投资的话，就很难确定一个国家的这个管辖。比如说，如果在塞内加尔这个农村所出现的侵犯人权的现象，这个公司的资产主要是在母公司在西班牙，我们也强烈支持巴勒斯坦建议。9.4，四二应该加进去。最后，我们建议9.第9条加一段，指出普遍管辖处理侵犯人权所构成的国际罪行，因为这样的罪行经常是整个国际社会所关心的。这条文件这样说，所有法庭都应该有权管辖受理没有生活在法庭所在国的这些个人，包括法人和自然人的侵权人的行为，如果这些行为构成了